大家听了有没有心里面很澎湃啊？好啊，我这是我第二次听黄姐妹的见证哈、啊。上一次是在家庭聚会的里面，啊、我那一次呢，我就觉得听她讲的时候，我就真是觉得看见神在她身上一个非常鲜活的工作哈。啊，今天我们不是只有年轻人，我们还有很多的年日来经历神，来服侍神。我们有一点年岁了，我觉得我们一点都不小看自己，是不是啊？这个黄姊妹说一下子过去很多的年就过去了，对不对啊？十几二十年就过去了，失去了那个他早一点来信主的机会，但是一点都不晚啊，一点都不晚。神要赐给我们年日来经历他的救恩，来为他活，为他做见证。阿们阿们啊。这个我今天带了很多的东西上来，因为等一下如果要读圣经的话呢，我就得戴上我的眼镜哈。啊，我记得有一天呢，我戴着我的老花眼镜，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弟兄从这个 cubicle 经过，他就回头一看到我，他就说都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从来不戴我的老花眼镜上讲台，但是今天可能得破功了。很多的人呢都觉得两周前的受浸聚会使大家重温了自己得着救恩的故事，因为可能我们好久都没有参加受浸聚会了，因为以前受浸聚会在下午，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就吃完饭我们就走了。所以这一次来这两次呢参加受浸聚会呢，我们就有很多的新鲜的感触哈。我想可能以前不到一半的人参加，现在很多人参加，所以很多很久没参加受浸聚会的，那我们就觉得哎呀，真是好像能够参与在这样的十几位弟兄姐妹受浸的这个圣典的里面啊，我们真的是觉得很感恩，特别的感谢主啊，而且我特别激发我们好好传福音。那我也很感谢神，我觉得今年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好像有一点点的火花，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有一点点的火花，从一年年初开始以后啊。那我们的受浸聚会呢，我们说过是埋葬聚会，对不对？我们在跟受浸的上课的时候，我们跟他讲说这是你们要埋葬的聚会。哇，每一个人都这个很吃惊，好想说哎呦，怎么是这一个这么不吉利的一个聚会啊。感谢主，我们没有停在这个埋葬，对不对？受浸聚会不仅是埋葬我们救人的聚会，而且呢受浸聚会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能够在基督里面来庆祝我们的新的 identity， 新的生命的这个聚会。如果我们就停在埋葬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就没有指望。我们每一次去参加丧礼的时候，参加完那个 burial 的 ceremony， 埋葬的聚会，我们走的时候，并不会对那个死人还会有任何的盼望。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在经过了 Passion Week， 我们受难周之后呢，我们就停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停在那里，我想我们就只能够停在忧忧愁愁，去怀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神，神并没有只是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成为肉身以后死在十字架上而已，他让他战胜了死亡和阴间的权柄，在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了。这个带给我们盼望，而且耶稣不只是第三天复活了，不只是他的坟墓空了，不只是天使去告诉来寻找他的妇女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而且圣经上说他还要永远活着。还不只是这样，圣经上还说我们这一般信他的人也要与他一同活着。我想这个点呢，可能我们就觉得有点抽象了，什么叫做与他一同活着呢？我在前一阵子我在看一本那个我的老师写的一本书啊，就是他写了一本书呢，他在他的书里面他讲了一个他的见证，他说他几乎失去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几乎溺水而亡，但是他的儿子 survive 了，就 过了这一个他没有死啊，他现在还活着。本来警察是说很少今天这个孩子在游泳池里面溺水，然后还能够有这个好的结果的。但是结果他的儿子活过来了，他说因为他的儿子活了，所以今天他与他儿子的关系就完全的不一样了。他说他现在他非常的，十几年过来了，他说他非常的 appreciate， 就是说非常的感恩他的儿子那个房间每一天一摞的脏衣服啊，每天都会有啊，不是十几年前的脏衣服留在那里。他说他也非常的感恩，说今天他的儿子那给他带来一些十几岁的青少年所带给他的一些的快乐，也有一些的忧愁，也有一些的烦恼。他说现在他可以每天跟他的孩子呢，他们可以一起打球，可以练吉他，他们可以一起读圣经啊，甚至他们一起来研读希腊文。他说我的生活在今天和在以后都会跟他交织在一起。这是因为他的儿子活着，如果他的儿子在淹水的那个时候呢就走了，我想他没有这些的经历，他没有说会跟他的儿子在一起做事情，也不会跟他儿子一起讨论，也不会他们的生活有任何的交集，因为那个人已经过去了。在前几天前两个礼拜那个我们受浸聚会完了以后呢Rainbow 的小组他们有一个，因为他们有好多人好几个人受浸，所以他们有一个庆生在晚上的时候一起聚会。然后中间呢我听到一个弟兄给他们做见证，说这个人怎么信主。他说他们一起出去玩，就这个四个弟兄呢就一起跟这个福音朋友的弟兄那时候还是福音朋友，就跟他传福音，传到很晚，晚上不睡觉，在一起在这个旅馆里面呢，就一直跟他就传福音。那后来他信主了，对不对？然后受浸了那天。那我想，当我们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活着的，对不对？你不会说来来来，我带你去见一个死人。你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活着的话，你不会把他介绍给人家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头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真的要相信耶稣基督活了，而且他现在还活着，而且我还要与他一同活着。你跟对一个人，你认为他是死还是活，这个关系，这个会 make a big difference， 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你跟一个死人的关系跟一个活人的关系，这是差别很大的。那我在大概两个多三月中旬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半夜，我躺在床上，然后我突然一下我们正要睡觉，那天睡得比较晚一点，我正要睡觉，突然一下我的心跳呢就一下子120, 140, 160, 170，然后接下来的七八分钟就在190跟200之间在那里跳动。那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来得非常的突然，我就整半边身体都非常的痛，痛到我的牙齿，这个整个的脖子，哇，今天非常的痛。那余弟兄呢，他在那个时候他就想起来我们的医生弟兄跟他讲过，说如果这事情再发生的话，因为我两年多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再发生的话呢，一定要叫911啊。那一次呢能存弟兄呢突然就赶快赶到我们家来，那这一次呢就半夜了，12点多，我们不能够再去叫任何人，对不对？所以呢余弟兄就停不下来，几分钟过去了，他就赶快要打911。就打911的时候呢，我就坐在那个床上，因为要忍受，又要忍受那个痛苦，可是我的心非常的平静。然后我就想说有可能这次就去见主了，因为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对不对？可能我的心脏承受不了这个速度的话，再长一点的话，我可能就心脏就 fail 了啊，就休克了，缺氧或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结果是。然后这个时候我想说，哎呀，我这个时候呢想要跟儿子要讲什么话，跟把孩子们叫来要讲什么话也来不及了。那我就预备好，我就很安静，我就预备着说可能 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我就这一次就去见主了，就安静，很安静。那我现在当然我现在在这里，对不对？表示呢，后来他又突然一下又回来了。那如果今天我在那个晚上我就死了的话，你们看我就很不一样，对不对？所有我的事情通通都是已经过去了，你不会对我再有任何的期望，你不会想说，哎呀，这个念慈姐妹都还好，就差一点点，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了。哎呀，这个人他实在是需要多经历神的恩典。哎呀，这个人他如果怎么样的话他就怎么样，但你不会再对我有任何的期望。那我们前几天上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在半夜啊，他送他的朋友到旧金山的机场，结果呢，在上旧金山机场就机场回来的时候，他跟他的侄儿在路上就有一个车子呢醉酒驾车，就撞了另外一个车子，然后另外这两个车子一起撞了他的车子，然后三个车子呢撞在一起。所以等到警察来的时候呢，这个车子呢都已经瘫在地上，他说那个拖车公司都很难把他拖走，但是他跟他的侄儿好好的。只是全身痛而已，至少这是他跟我讲的，他们还能走路，甚至还能开车。我不晓得今天在座的多少的人，你们曾经真实的有面对死亡的经验，真实的有这样子的那么接近的一种感受，我预备的，或是说哎呀可能就是这么一次了。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今天我们在座的人，我们都很想要活着。上一个主日的时候，余弟兄在传福音的时候说，现在这个十几岁的青少年自杀的比率常常超过成年人，甚至节节上升，一直在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到各地去，大家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各个的教会牧者家长他们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不久之前前两天的我忘记什么时候，反正我有一次跟年轻的父母大家在一起在讲这个养孩子的时候，因为以琳在有一个 baby shower， 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第一个，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孩子长得像天使，但是他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第二个，养孩子绝对不能，一定要粗养。为什么？你就是太细养了，对不对？细得不得了，我们对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为什么他还不想活呢？那过去呢，在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想活，对不对？在战争的时候有没有人想说，哎呀，我不用被枪打死，我自己先死了算，我跳井自杀算，每一个人都要活，对不对？哪里有战争，哪里有危险，我就逃到比较平安的地方。穷人，穷，贫穷的国家要求一口饭吃，为了什么？要活。你哪有那个空间说我不想活呢？我都想活。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什么都有了却不想活呢？所以今天我们听了黄姊妹的信息，她的见证，七十几岁的人她还要活得有劲儿，对不对？有力量，有价值。那为什么我们不想活呢？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想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今天活为什么会不想活？有什么理由让我们不想活？那今天我们要问的三个很个人的问题，我想在我真的去讲这个伊丽莎的故事之前呢，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好不好？不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太少思想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都是接受各种的信息，但我们很少去思想问我们自己一些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对你来说耶稣是谁？有没有想过？可能我们做福音朋友还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到底有没有神？耶稣是神吗？他是神的儿子吗？圣经中所讲的耶稣的故事都是真的吗？还是我们信主以后，觉知以后，受浸以后，会不会像有些 弟兄们结了婚以后就觉得可以停止谈恋爱了，不必思索了，因为事情已经办好。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耶稣对我来说，对你来说，对我来说，他是谁呢？他是一个先知吗？他是一个英雄吗？他是一个爱人如己、愿意舍命的圣人吗？他是一个不怕死的英雄吗？那么勇敢。耶稣对你，他是谁？他是神吗？耶稣基督是我的神吗？要把神当神，我想第一个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态度会不同。前几天我们跟Gail Afton 一个我们请来的一个顾问，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个孩子们在教室里面，我们办学校到底怎么，他给我们一些很具体的一些的建议。其中讲到一个点呢，就是怎么样在课堂里面来树立那个老师，或是当时说话的那个老师，或是不管是谁或者是 pastor， 或者是家长，当时说话的那个人，他独一的一个权柄，你怎么样来在这个教室里面来树立这个？那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呢？如果今天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就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因为很多的时候在课堂里面，或者在任何一个场合在家里面也是一样，这个该当权柄的人呢，我们不会当权柄，或者我们不敢当权柄，因为我们怕孩子不喜欢我们。甚至家里面爸爸妈妈都争着做好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家里面有没有这样，有没有争着去讨好孩子？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吧，有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喜欢被孩子夸奖说 ，Oh, my dad is fun. He's a fun guy， 对不对？他从来不生气，他就是很好玩，他是我的 playmate， 对不对？很多的爸爸都是当孩子的玩伴，对不对？因为他不会去管教他，对，他也不会纠正他，他也不会说教导他，或者是他给他一个方向，但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今天呢，这个孩子们呢，他们对于这个权柄呢，他就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在家里也没有权柄，所以到了学校，到了教会里面，他也没有这个权柄。所以我们今天才要讨论这个问题。譬如说，我们有一个人在那里讲话的时候 ，cross talking， 对不对？就是我也讲话。这个我们有常常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开会的时候啦，或者我们干嘛，我们还常常喜欢别人在讲话，我们也在讲话。这都是讲到说，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在那个场合里面谁是那个 authority， 不会 respect， 不会来尊重我们，不愿意，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愿意顺服。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天性里面的一个劣根。所以今天要让我们来把神当神，要来向他降服的时候，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要像 A.B. Simpson 写的这本书说 It is so sweet， 他说中文是怎么讲，说与基督同死是何等的安适，安适，好哇，一点都不安适，对不对？与基督同死，这一点都不安适，我非常的痛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跟我的天性，跟我里面的劣根性是相违背的。所以我们才说，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在接受耶稣的时候，必须再从我们的骄傲里面，因为这个不服就是我们天性里面的那个骄傲，就是撒旦他当初堕落不服神，他的那个骄傲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要信耶稣，必须我的骄傲要先打一个破口。我上次有跟大家做过见证，对不对？我这么骄傲的一个人，我如果神不能够在我的骄傲上打一个破口，我没办法信耶稣。可是即使我信了耶稣以后，神还要继续折服我们这个骄傲，我们才可能跟随耶稣，顺服他，来尊他为神。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我们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正迈向属灵的成熟吗？不管你信主多久，我们可不可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抚养孩子，有一个，有一次我好多年以前，我们在我们教会讲这个 Christian Life Forum 的时候，我讲到我们抚养孩子有一个目标，就是让他们能够成熟。我们的 goal 是他们的 maturity， 对吧？我们不要他们永远当我们的孩子。同样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我是不是正在走迈向一个成熟的一个这个方向，这个过程的里面，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样觉得？有吧，有 growing pain， 也有 growing joy， 对不对？有成长的痛苦，但是也有成长的喜乐。你自己觉得我在神的面前有多一个，好像比从前成熟了，比从前眼光提升了，我的度量更大，我会不会觉得很喜乐？会觉得很喜乐，对不对？我从前是这样的反应的，但是我今天不一样了。那我记得上次我也讲过，成熟，属灵的成熟有三个条件，我借用弥陀生弟兄讲的，要有年日，有经历，有结局。我想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不缺年日，对不对？只要我们不死，我们就可以会有年日。当然属灵的年日也不见得一定是我们肉身的年日这样数算，但是基本上我们比较不缺年日。但是我们缺什么？我们缺那个第一手的经历，那个遇见他那个转变的 the transformative， 那个兑换生命的那个能力，那个 power 的那个经历，我们比较缺少。大部分我们都是缺少这，那这个经历并不是只说我要经常站在台上，我要做见证，我在小组里面做见证，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能讲出来的经历，而是你自己知道我主观的亲身的一个经历。而这个经历最好的可以来经历神，在年日里面我可以来经历神，最好的就是顺服。你每一次的顺服就累积你跟神交手的一个痕迹，大家同意吧？你每一次的顺服，有些时候我们有经历，但是因为不肯顺服，所以我们就没有结局，就白吃了苦头。这种事情可以很多，可以大也可以很小。小呢，你们有些什么样的小事你觉得可以顺服？关手机小不小？可能对有些人是大事，好，关，把它关了，把它放在厕所，不要放在床头啊，或者放在别的什么地方，放包包里，或是把那个充电器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如果你有另外一个房间的话，捡一个垃圾，在你不想笑的时候对人家笑一下，少说一句话，自己觉得自己很软弱的时候，不想祷告的时候，不想传福音的时候，我顺服神；不想理这个人的时候，顺服神。大可以大到忍受一个不得了的冤屈，像一位看不起我的人认错，这个事情大不大？大，对不对？为了神改变我的选择，本来我都已经买好机票，我就要往这边去了，本来我已经拿到这个 offer， 可是神他有给我另外一个选择，给我另外一个道路，我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伏下来说，神啊，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大到我可以割舍一笔得之不易的钱财，大到我本来想要逃跑的时候像约拿一样能够顺服在神给他的呼召里面。有顺服就有主的结局。 所以我正迈向属灵的成熟吗？我需要年日，我需要经历，我需要结局。我不顺服也会有结局，只是这个结局它不能够对我的属灵成熟度有任何的帮助。第三个，我愿意怎么样归耶和华为圣吗？大家猜一猜看这个答案是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啊？甘心，我愿意甘心归耶和华为圣吗？很好。还有没有？我们今年讲归耶和华为圣，怎么样我才能够归耶和华为圣呢？我们都还没讲到这个题目，但是怎么样呢？我愿意奉献我的自己来归耶和华为圣吗？我没有这个奉献，我就不可能归耶和华为圣，对不对？坛上没有祭物，神怎么能够来悦纳呢？怎么能够降下圣火来悦纳他呢？他需要先有人奉献，坛上有了祭物，我们才可能。所以刚刚提到说，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想活，或者越来越多人不想活，我想大家都有不同的催化剂。我也曾经不想活过，不同的催化剂，对不对？那我想，但我们有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活着干嘛，我有这么多的问题，我有这么多无力面对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我有这么多伤心的事情，我看不见我以后有什么盼望，那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呢？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想活，因为我看不见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想这个不想死的人呢，这些也有，他也有人生的问题，他有很多无能为力的情况，他可能也有很多的伤心的事情，他也有说不尽的委屈，他可能也不知道他的盼望在什么地方。但是不想死的人呢，他还在很勇敢的，我可以用这个字，他还在很勇敢的在寻找除了死亡意外之外的解决之道，盼望有一天能够有一个契机。所以诗篇116篇的作者，他能够说，他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要举起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所赐我的一切的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他是在极艰难的情况底下，他找到了，他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要来经历他，我不要就这样子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我就被仇敌给打死了，我不要这样不明不白的我就结束了我的生命，但我要在耶和华面前，在这位爱我的神，在这位救我的神，他在我身上有定义的这位神的面前，我要来行活人之路。所以他说，哎呀，我以后的人生我要用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在我身上的厚恩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写照。本来活着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不是我活够了，你们想说，哎呀，念慈阿姨，你年纪大了，你差不多了，你可以那个，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呀，今天我们还要好好的活着，对吧？我们还要好好的活着，但我活着呢，我不要是常常想到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我要为了要报答耶和华在我身上的厚恩，所以我要举起我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的面前。来还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所以我们活着的目标是为了神而活，我要奉献我的自己，因为他救了我的命，所以我可以再活一次。这个很重要，这三个问题都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我们整年在这边讲这个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我想我们如果这三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可能我们需要一直的来回答，一直常常的问我们自己，对你对我来说，耶稣基督是谁？我正迈向属灵的成熟度吗？我每一天的日子，我有年日，有经历，有结局吗？我有在大小的事情上愿意顺服神，让我来得着他要我得着的结局吗？我愿意奉献我的自己， 奉献我的金钱、我的时间到我整个的全人，从 10%、10% 到 20%、35%、75%， 希望有一天神真的完全释放我们，我们完全来为他活着。那这个奉献要从受尽开始，所以我对这，我希望今天的那十七位的中文组的弟兄姐妹，今天都在这个地方啊。从受尽的开始呢，这个受尽的聚会，它就是一个得胜的聚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原来是在那个黑暗的国度里面，是撒旦的那个 domain 的里面，然后今天我借着受尽，我在这里宣告，我已经进入一个完全不同、属神的光明的那个国度里面。我不一样，我改变道路。我改变我的人生的那个 destination， 我的人生的那个结局，我不一样了啊！从前我是在那里的，我只有迈向死亡，但是今天我不一样，我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所以《使徒行传》讲到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就是跟随 the way 的人，就是跟随走这条道路的人，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一条道路，起点不一样，对不对？这个很明显，性质不一样，价值不一样，终点当然也不一样。那在这一条路上，属灵的道路有一个特别的原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有舍而得，有死而生。所以我们一起再把这一节圣经来读一遍。耶稣又对众人说，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我们可能很难明白的，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六章，他要开始去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那个复活的圣灵的新生的那个境界之前，他说，若我们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你不死就不能没有活。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现今的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很难理解的。为什么不能够？为什么一定要先舍我才能够得？为什么一定要先死才能活？但是我们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圣经的人物，叫做以利沙。我会很快的，大家不用担心，好，我不会超过时间。但是我们在讲这个以利沙的故事之前，好不好？我们跟隔壁的人讲说：“我信，我与基督同活。”讲真的哦，哈。我们基督徒不撒谎话哦，我信我与基督同活，因为我要与他先同死。我如果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话，我就一定可以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圣经中，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对这个圣经是不是很熟悉。那我们大家一讲到先知的时候，就想到以利亚，对不对？在犹太人的里面，这个以利亚是摩西，哇，这几个都是不得了的，对，搭三座棚子，其中有一个是他，哎，所以呢，他是这个先知的旧约先知的一个代表。但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我们还不知道，以利亚有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他的名字叫做以利沙。很少人取名字叫以利沙，哈，是不是？有人取名叫以利亚，但是我们好像很少人取名叫 Elisha，可能听起来有点像女孩子的名字，那以利沙呢，这个人呢，他本来在以利亚的时候，在，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翻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那以利亚呢，那个时候呢，他是在一个非常非常险恶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们知道有一个女人，这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邪恶的女人，很多人就把所有邪恶的女人呢都取了一个外号叫做耶洗别，对不对？ 啊，我们的 ABC 的这些孩子们呢，在小学的时候啊，初中的时候，看到讨厌的女生就叫人家耶喜别，啊，我说你们绝对不可以这样子随便的这样骂人，对，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称呼。但是很不幸的呢，以利亚呢就在这个时候，在他祖前西元前八百多年的这一段时七八百年这一段的历史的里面，这个女人活得很长，那她呢就正好与这个女人有一个正面交锋的这个机会，所以呢，就这个以利亚呢，非常的在他这个有一个大的得胜以后，450个先知，然后他大大的得胜之后，耶喜别呢就要追杀他，要取他的命，就以利亚呢就开始逃，然后逃的路程的里面呢，神向他显现，耶和华神向他显现。但是在显现的这个过程，这个向他说话的时候呢，以利亚两次对耶和华神说，他说，他怎么说？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呀，这么多的先知里面，这么多属神的百姓里面，服侍你的人里面，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来寻索我的命。所以你可以晓得，在那个时代呢，是一个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时候。那因为以利亚这么的孤单，这么的软弱，这么的想要逃走了，所以神呢就让他去高一个另外一个年轻一点的先知，他的名字叫以利沙。啊，这个就是这一天今天故事的这个起头。所以当以利亚去高要去找这个以利沙的时候呢，以利沙在干什么呢？他在赶牛，他有12队的牛，然后他自己赶着其中的一队啊，在有一队啊，然后呢你表示说这个人家境还很不错啊，除非他是打工的，不过应该是不会，因为他后来他可以有权利把这个牛的那个恶的这个器具呢通通给烧了，表示这些的牛是属于他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当他还在这个在田间自己在那里耕田的时候呢，以利亚找到他，然后怎么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呼召告诉他说耶和华神要来用你呢？以利亚把他的一件外衣就披在以利沙的身上。在那个时候呢，以先知的这个外衣表明了这个是先知为神说话，他是神的发言人 spokesman， 他的这个权柄跟他的一个能力跟一个地位。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外衣就一个皮做的衣服呢就挂在他的身上，然后以利沙马上就知道这样的事情，然后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回应，就是他马上就撇下一切，而且破釜沉舟的撇下一切，他就回应这个神借着以利亚来对他的呼召。所以以利沙这个人，当他在蒙召的时候，他是一个普通人，可能家境比较好一点，但他是一个农人，他不是坐在犹太人会堂里面，会堂那个时候还没有，不是在圣殿里面办理祭祀的事情，不是在那里做夫子的，他不是在那里做像以斯拉这样子的这些的人，他不是，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农人，虽然是一个很富有的农人，但是他是一个农人，自己耕自己的田，自己这个依然在这个采菊东篱下过着一个非常富裕富足很舒服的一个生活。但是神的呼召改变了他，他整个的人生价值不一样。到他后来死的时候，以色列的王趴在他的身上嚎啕大哭，说神家的战车马兵啊。今天如果以利沙在听见神向他呼召的时候，他没有顺服这个呼召，我想他不可能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得着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叫做神家的战车马兵。他终其一生，他不过就是一个赶着牛的 农人、农夫。那第二个点，伊丽莎这样子一个富足的人，一个他可以自给自足的一个农人，但是因着这个呼召的缘故，他改变了他人生的所有的道路，他开始成了一个仆人。因为圣经上怎么样来形容他呢？圣经上说，他说他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周围的人吃，然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我们谁喜欢服侍别人？很少，对不对？如果不是为了钱的缘故，谁喜欢服侍别人？而且呢，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另外一处地方啊，讲他的时候，他说这个以利沙，就是那因为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提以利沙这个人，突然一下他出现的时候，他说就是那个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就是那个从前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那个名不见经传的那个农夫，那个小咖。那这一段时间到底有多长呢？因为以利亚在高了呼召了这以利沙之后，后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神恢复他，继续的来使用他，在后面所行的好多的事情啊，与王之间的对话啊，还有一些的神迹奇事，还是以利亚，圣经中还是在记载以利亚。这段时间有多长呢？哎呀，我昨天搞到半夜一两点钟，我就要去查所有的这个表，每一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有人讲六七年，有人讲九年，有人讲二十多年，但是总是有一些的年日，从他答应神的呼召做以利亚的仆人服侍他，到他后来在约旦河边把以利亚送走，然后他捡到那个以利亚后来留给他的那件外衣，就是当初披在他身上的外衣，他后来真的成为他的了。这段时间至少有好几年的时间，绝对不是哇我们现在所盼望的哪一个人大有恩赐，哇他有圣灵的恩膏，我们就请他为我们按手醍醐灌顶 impartation， 哇我们起来以后就换了一个人，这是我们所盼望的，对不对？我们盼望今天那个圣灵的能力，那个服侍使，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可以行神迹奇事的，可以印证说神与我同在的那些的能力，就突然一下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不是以利沙服侍以利亚很多年的时间，而且他在这个服侍的过程里面，他跟着以利亚经过了很多地方，对不起，经过跟着以利亚从吉甲经过伯特利，然后到耶利哥，一直走到约旦河。以利亚三次跟他说你可以离开，你可以等在这，你不需要再继续跟我了，但是呢以利沙都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我必不离开你的面，他就一路的来跟随，一点都不离开。所以呢到他所以呢以利亚呢，这个以利沙呢对这个以利亚他是独具慧眼，他就一路的来跟随。那耶稣在对他的门徒，他也曾经问过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问我们这样子一件自己，当我们想要奉献我们的这一生来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跟耶稣要什么。以利沙独具慧眼，所以呢当后来以利亚跟他讲，他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都已经跟到现在了，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然后以利沙回答说我要那感动你的灵加倍的 来感动。到最后他得着了没有？他得着了，对不对？他得着了，他就是因为他饥渴，他知道他谦卑，他知道他以利亚身上有什么，而他缺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的谦卑。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也是这样，对，我要知道我缺什么，我来问神说，神啊，我到底缺什么，到底我要什么，你要我要什么，然后求你把这个给我。所以主耶稣在圣经上讲，他说你们 求就必得着，那在另一块书圣经讲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所以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当我们想要把我这个没有用的这个人，我一个非常贫穷的人，是一个死了的人，没有生命的人，我要来奉献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时候，我要向他求什么？求什么？我们跟神祷告，我们求什么？好不好，我们今天受以利沙的激励，我们也来跟神说，神啊，我要你的圣灵加倍的来感动我。神要听我们的祷告，神把一个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讲到降服，讲到跟随神啊，以利沙的故事，他一路的跟随一直到底，后来以利亚被接上天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看见，只有以利沙一个人看见，所以也只有他一个人得着那个外袍。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因为已经过了约翰河，他要再回来，再从约旦河再回来的时候，他用他的举起那个外衣，他撕掉他自己原来的外袍，我不要再穿我自己的衣服了，我得着一件新的衣服，耶和华神给我新的衣服，我丢掉我的旧人，我穿上新人，我拿着这一件的外袍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啊，你在哪里？然后他用他的那件以利亚原来高他的那个外袍就甩在那个水上打水。如果今天他没有一路的跟随，没有这样子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来服侍以利亚，顺服在神的底下，好好的来学习，我想今天他即使学到了这个打水的动作，有了那个外衣，这个水还是不会分开，因为圣灵不在他的身上。我们要得就得那个真的，我要归耶和华为圣，我要让神在我这个人身上，他有带着那个圣灵的能力，带着圣灵的权柄，这是我们所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不是跟别人只是邀请人家来，不是邀请人家来，鼓励人家来求一个福禄寿而已。如果只是求一个福禄寿，我想人会失望的。因为主耶稣说，凡跟从我的，他要来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我们来传福音，我们是邀请人来与我们一同来走这一条跟随耶稣的窄路，通往永生的路，但是找着的人少。而以利沙在最后，他真是青出于蓝，他的师父以利亚在圣经中记载了他 有行了八个主要的神迹，但以利沙有几个？有十六个，双倍嘛，对不对？双倍的圣灵，而且呢，这十六个神迹，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都是让人从死到活，从空到满，从贫穷到富足，都是一个改变，因为神先做工在以利沙的身上。那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呀，这实在是很难，对不对？要像以利沙一样很难。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是在新约的百姓，所以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是有空白的，对不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拿出你的笔，我知道可能回去这张单子你就找不到了，但是你光你写的这个动作呢，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一段圣经把它背起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段圣经， 我多少年啊，多少次哈，在这么多年的走啊，服侍主或者信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经过很多很多的软弱啊，很多的时候啊，我的状况比以利亚、比约拿都更糟糕，不知道多少倍。但是这段圣经，从我年轻一直到我现在有点年纪，我不老的时候，我常常说我老了。我现在真的老的时候，我都不说我老了。我有点年纪，从我年轻到我有点年纪，这一段圣经对我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也是希望能够把这段圣经来送给大家，作为我们自己的勉励。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接下来有几个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要丧命了，主啊救我。你们有没有过，不是只有出车祸差点撞车的时候讲，那个时候也要讲，对不对？他留着我们活着有用，主啊救我。结果我们活了，连我们自己都很稀奇怎么回事，特别是在属灵上。属灵上有没有想死过啊？差不多啊，这个对不对？不是想死，就打倒了，快死了，几乎死了，你以为你已经死了，但是却没死。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没有，你一定要有。啊，你没有，你有没有过心里这个？你有没有四面受敌过？有没有心里作难过？有没有？有，要有第一手的经历嘛，对不对？啊，你有没有遭逼迫过？有啊，有嘛。你注意，你只要坚持站住，你一定会遭逼迫。有吧？有没有？你打倒了，有没有被打倒？太多次了吧？仇敌的意思就把我们打倒，打在地上，死得透透的。感谢主，我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也信必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没有这样子的话呢，要有这样的经历，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宝贝在瓦器里面。不要害怕，如果你常常是顺服的，也许你也不需要经过什么嚼环配头的这种苦。那有些很顺服的人为什么还要经过这些苦呢？常常我们都想不清楚。但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诠释，但我们不见得配得。他说，除非神今天真的要重用我们，像重用保罗一样。他说，保罗说，我有这些的捆锁是我为了基督身体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基督身体的缘故，所以我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或者是说我有份于基督的苦难。如果真是这样，哎呀，我们又活过来，我们就哈利路亚，感谢主。本来都瘫在床上了，又活过来了。我们接着读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的人是常为耶稣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这是我们的背诵经节，好几个生，好几个死。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的身上发动，生却要在你们身上发动。第十四节，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有一天，哎呀，我们在那个荣耀里面来见主的时候，你要很稀奇，哎呀，他怎么也在这里？哎呀，我给他受浸谈话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开始读圣经呢。 哎呀，那个人每天早上他是我室友，我可知道他，哎呀，可软弱了，一大堆事情，对不对？哎呀，他是我老公，哎，怎么他也在这里？哇，我这一辈子受他苦可受够了。感谢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若与他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他们有一天我们就要一同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第十八节非常好，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那个年代来美国的时候，五子登科，你们大家，我这个年纪，五零后的、六零后的，有没有？我不能够像于二哥讲说我是七零后啊，就是我们这个年纪三四十年前、四五十年来美国留学，有五子登科，你们知道哪五子？啊，帽子、银子、房子、车子、妻子、孩子，是不是五个？二三四五六，多了一个。银子没有，哈哈。对，帽子、房子、车子、妻子、孩子，就五子登科。好，就算是我的美国梦完成了，给我自己拍拍鼓鼓掌。我现在听说这五子不一样了，对你们八零后、九零后不一样，你们听到了没有？啊，就是没有帽子了。也没有妻子了，也没有孩子了，还有银子，有房子，有车子，还有乐子。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关系，没有帽子，只要有乐子就好了，快乐的乐。这是所见的都是什么？暂时的。就我们所顾念的是所不见的，因为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羡慕以利沙圣灵满意充满生命力的人生吗？不要我们活得要死不死的，充满生命力呀，并不是表示我们天天 party 从早到晚 party， 而是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有宝贝在瓦器里面。不是那个人活着他是极其软弱的，他是很容易就一打就垮的，外体内心都是非常软弱，但是我在他的身上看见，因为他与基督同死，所以他就与基督一同活着。如果我们真的羡慕以利沙圣灵满意充满生命力的人生，我们求神来颠覆，颠覆 去换掉我们原先的价值观。要记得要先有舍才有得，舍的是价值少的，得的是价值高的。很多时候就得丢，我说我很担心，我很忧心，我这个人喜欢忧虑，所以才会常常睡不着觉。我就要学习丢。你们在座有没有人睡不着觉，一到晚上醒过来满脑子都是忧虑的事情？我就学习丢，先有舍才有得。神，你来做，让你来做。要降卑才会升高，降下来没有什么好夸口的，降下来的东西没有什么好夸口。不要跟别人争那些，升上来的才真的是位子。对不起，刚刚讲少了一个乐子跟位子。先死才会复活， 先死的是那个不要的，对不对？死的是我不要的，我这个救来救的人，我的天然的才干，我的先天的忧虑，我的个性，我的坚持，我的骄傲，这是我不要的，所以死的是不要的，活的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个真正的复活的才是我们在追求的。那盼望呢，我们对自己是这样，对我们的同伴也是这样，不要常常互相追捧那些该死的，而是要互相提醒那个上头的，以上头的事为念，我们一起来 Mercedes-Benz， 对不对？来，一起来奔驰，我们一起来唱诗歌253首。Ready 过一个从死而复活的不一样的生命。我要请国旭听帮我，因为我没有声音唱。来若要生命的子弟须有死亡的经历，凡未到过骷髅地就无圣灵的能力。我们请站起来，我们唱第五节第六节。 想向神来回应，来答应他，来奉献的，但是我们短短的好不好，让我们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我们来对神说，神啊，我愿意奉献我的自己归耶和华为圣。
活着为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不光是自己走十字架的路，主啊，你也把这个十字架的路来启示给我们。好，主耶稣，你说主啊，学生不能够大过先生，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主耶稣，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我们愿意和你一样，就是来同走这条十字架的路，是由死而生，由舍而得。哦，主耶稣来效法你的模样，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主，谢谢你早上把你圣经的原则说在我们众人面前，主，愿意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也来圈住我们，我们都愿意放下自己来跟随耶稣。哦，主，效法基督的样式，直到路的终点。阿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先是祭坛，后是我。祭礼都已经预备好，我把祭礼来圣的手充满，我把祭礼来使用，感谢赞美主丰富的供应，丰富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神的心意，主，是的，主，你让我们有一个甘心舍去的心，让我们可以愿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面。主，乃是你所喜悦的，乃是主啊与你的生命主啊合而为一的，主乃是能够与你的荣耀有份的。谢谢你， 主，我们求你继续主啊，在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主，叫我们不止同与你同死同复活，更让我们再次寄居的日子，是的，主能够舍了我们的自己，愿意你自己的名被成就。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